白鲸第四十四集。你们知道，我们的大湖区有伊利湖、安大略湖、休伦湖、苏布利尔湖和密歇根湖，其实它们是互相流通的一个淡水大海，真可谓是浩浩荡荡的汪洋一片，有着许多大洋的最突出的优点，有各式各样的许多人种和风土人情，其中有由罗曼蒂克的小岛组成的群岛，甚至跟波利尼西亚海域也差不了多少。它们和大西洋一样，大部分湖的两岸是两个形成对照的大国，它们提供了一些从东方到我们的许多密布在这些湖畔的移民地的长长的水上通道，东一处西一处有炮台，还有那高高的马基诺要塞，那些山羊一般的大炮怒目而视。他们曾听得海军舰队上排炮齐鸣赢得的胜利，他们有时把他们的沙滩让给未开化的野蛮人，这些人的抹红了的脸常常从他们的生皮质的棚屋里闪现。围着这些大湖的是大片大片的古老的人迹未到的森林，其中有高高矗立的松树，犹如哥特人的族谱中排的密密麻麻的国王，这些树林中出没着非洲的猛兽和闪着银光，其皮毛可出口制成达达皇帝的袍子的动物。这些大湖既映照着布法罗和克利夫兰这些通都大邑，也映照着温内巴格人的村庄。在这些大湖上，既有装备齐全的商轮，也有国家的全副武装的巡洋舰，有汽船，也有山毛榉树的独木舟。湖上也会刮起和海上刮的同样可怕的、足以摧折桅杆的狂风。他们虽在大陆之中，却四面不见陆地，因此照样发生船毁人亡的水难。多少半夜的航船出了事，全船尖声呼叫的船员无一幸免。因此先生们，斯蒂尔吉尔特虽然是个内陆人，却出生在茫茫大海之上，受茫茫大海的抚育，和海员一样的大胆粗野。至于拉德尼，虽说他也许从小就爱躺在南塔克特的孤寂的海滩上受海洋母亲的哺养，以后又在我们的严酷的大西洋和你们沉静的太平洋上来来去去，然而他却如刚从使鹿角柄猎刀的地方来的乡下水手一般，报复心重，动不动就和人吵闹。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南塔克特人未尝没有一些心地善良的特点。而那个大湖人呢，虽说确实是个恶魔式的海员，但只要对他采取刚毅坚定的态度，再带着以正直的常人之情承认他同样是个人，即使是最卑贱的奴隶也有着做人的权利，那么他也是可以潜移默化。这样一来，这个斯蒂尔吉尔特长期以来一直保持温顺，从不惹事伤人，反正至今为止他一直是如此。然而拉德尼已经是命中注定有此一劫，老天让他丧失了理性。而斯蒂尔吉尔特呢，不过先生们，你们就会知道的，自从汤霍号调转船头向岛上避难所驶去以后，最多不超过一两天，船的漏洞看来又有所增大， 不过也只是需要每天抽一两个钟头的水。各位要知道，像咱们大西洋这样平稳文明的大洋，对有些船长来说，哪怕是一路抽着水走完全程，他也毫不在乎。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是碰上一个安静的、人人睡意朦胧的夜晚，甲板上值班的长官恰巧忘了他有责任管好抽水这件事，那十有八九他和他同船的人从此就再也想不起这件事了，因为全体人手都会一步步的安然的沉到海底去。就在往西，离你们各位先生很远的荒野冷落的大海上，几条船的水泵柄都在咔啷咔啷的响成一曲合唱，甚至就这样走上很长一段航程，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这是说，只要船是沿着相当容易靠拢的海岸，或是只要这些船还有任何其他合乎情理的退路可供选择就行。只有当一条漏水的船处于极为荒僻的水面上，处于真正没有陆地可以投奔的经纬度上的时候，他的船长才会开始有点心慌。汤或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光景。当第二次发现漏洞有所扩大时，船上好几个人确实表现出有这么点担心，其中以大副拉德尼为最。他下令好好扯足上帆，重新用帆脚索绷好，想方设法让帆吃足了风。先生们，这个拉德尼，我敢说，正如任何你们随意能想象出来的，不论在陆地上或者在海上，都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头脑简单的人一样，在有关他自己性命的问题上，他绝不是个胆小鬼，也绝不愿意流露出惊慌失措的迹象。因此，当他情不自禁地表现出对船只安全的关切以后，有的水手就宣称那不过是因为他是本船船东之一。那天晚上，大家在用水泵抽水，不断地潺潺地涌进来，犹如山泉一般清澈的海水流过个人的脚背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偷偷地说了一些俏皮玩笑话。各位先生，这股子水从水泵泼到甲板上，顺着甲板通过背风一面的排水口哗哗地流了出去。说到这儿，各位都知道，在咱们这个常规世界，水上也好，陆地上也好，下面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那就是一个人处于对他的同伴发号施令的地位的时候，如果发现同伴中有一个在大丈夫气概方面非常明显的比他高出一筹的话，他立刻就会对这个人产生一种按捺不下的憎恶和怨恨，一有机会他就会去把这个下属拉下马来，打垮他的气焰，打得他片甲不留。先生们，我的这种看法是对是错且不去管他，反正 Stirgert 是一个高大英俊的角色，长着一颗罗马人一般高贵的脑袋，一部飘飘然的金黄色胡子，好比你们上任总督的喷着鼻子的骏马披的马衣穗子一般，加上他的头脑、他的心、他的灵魂。一句话，先生们，如果他身为查理曼的父亲的儿子的话，那他肯定会成为 Stirgert 查理曼。可大副拉德尼呢，丑得像头驴，也像驴一般吃得苦，一般的死心眼，一般的不怀好意。 他不喜欢斯蒂尔吉尔特，而斯蒂尔吉尔特心里明白。
啊，这罕见的大鲸啊，在狂风暴雨中将要回到他海洋中的家。他是强权的巨人，而强权就是公理，就是无垠大海的皇帝。听众朋友，经典名著《白鲸》正在播出，演播李野墨，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的快乐的小伙子们，这水漏得好啊，你们谁去拿只小酒杯来接一点，让咱们尝一尝。老天爷呀，这真值得装瓶当酒卖。哥们儿，听我说，老拉的你投下的资准保为了这个要泡汤。他最好是把归他的那部分船体割开拖回家去。事实上，伙计们见鱼干的活只是开了个头，他还会领着一伙毁船的木匠回来的，什么锯子鱼呀、锉刀鱼呀，什么鱼都有。如今这一大帮子正在船底切呀、割呀，在卖力干呢。我敢说，越干越在行。这一刻，老拉的你要是在这儿，我会告诉他，快跳下海去，把这些家伙赶散吧。他们正在毁他的家业呀。要这么告诉他，但是他是个头脑简单的老头，这拉的你长得美人似的。哥们儿们，人家说他其余的家产都投资在了镜子上，不知他肯不肯赏给我这个穷鬼一个他的鼻子的模型。你们都瞎了眼了，水泵为什么停了？拉的你吼着，他装作没有听见那个水手说了些什么。给我死命的抽啊！是是是，长官。斯蒂尔吉尔特快活的心痒难熬地说，哥们们使劲儿啊，快使劲儿。随着这话，水泵克朗克朗克朗的响得像50台救火机在开动，水手们对此毫不怠慢。不多一会儿，就听得大家气喘吁吁，足见大家使足了劲儿，把命都拼上了。末了，这个大胡人终于随着大伙离开了水泵，上气不接下气地走到船头，在绞车上坐了下来。他的脸涨得通红，眼睛里布满血丝，他擦着大汗淋漓的脑门子。各位先生，这个害了失心疯的拉的你也真是个恶鬼，人家身子都累到这个份上了，他为什么偏偏还要去招惹人家呢？这我实在是不明白。可事情就是如此，这大副盛气凌人的大踏步的走在甲板上，命令着小伙子去拿把扫帚来扫船板上的水，再拿铲子来把一头猪到处乱跑而留下的肮脏东西铲走。先生们，一条船出海以后扫甲板是一项家常活，除非狂风大作，那是每天傍晚都要做的。大家都知道，哪怕船到了快沉没的时候，这活也照干不误。各位先生，海上的规矩一丝一毫不能马虎，海员们爱整洁的本能就是这样。他们中间有的在淹死之前还非得洗了脸才甘心。不过在所有船只上，这扫帚活只要船上有勤务员，那就是勤务员明确规定的分内事。再说汤货号上力气大的水手们都已经分班轮流抽过水了， 而斯蒂尔吉尔特又是棒水手中间身体最棒的，他照例被指定当一个班的班长，因此理所当然地免于干任何与正当船务无关的鸡毛蒜皮的活。他的伙伴都已经免了。我唠叨了半天所有这些细节，为的是好让各位明白两个人之间争吵的前因后果。事情不仅如此，拿铲子的命令分明是要刺痛和侮辱斯蒂尔吉尔特，这就跟拉的你直接往他脸上吐唾沫差不多。只要在捕鲸船当过水手，谁都明白这一点，而且无疑明白的比这多得多。大胡人听了大副发出这个命令的时候，心里头明明白白的。他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紧盯着大副满怀恶意的眼睛，看到了堆在他心里的一大堆火药桶，看到了那根火柴慢慢的无声无息的朝着火药桶烧过去。他本能的看到了这一切，起了一种反常的容让之心。他不愿意激起一个已经有了一肚子气的人爆发出来的狂热的怒火。要知道，一个无所畏惧的人，即使在受了伤害的时候，只要他有了这个不愿意的想头，就会感到自己不但不愿意，而且厌恶这样做。先生们，这种无以明知的阴影般的感情，此刻正偷偷地占据了斯蒂尔吉尔特的心。因此，他用通常的语气，这个语气呢，由于他一时处于体力衰竭的情况下，略微有点嘶哑。他回答大副说，扫甲板不是他的事，他不会去干的。接着，他根本不提铲子，指了指三个例行干扫地活的小伙子。这三个人没有被派去抽水，整天不干活，要干也是干很少的一点活。拉德尼对此骂了一声娘，用一种居高临下蛮不讲理的气派，无条件地重复了他的命令，同时朝还在坐着的大胡人走过去，顺手从身边一只桶上抄起了一个箍桶用的榔头，举得高高的。大汗淋漓的斯蒂尔吉尔特原本就让干了些歇了再干的水泵活闹得心里窝着一肚子的气，尽管生了最初的无以明知的容让之心，终究受不了大副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架势。可他还是勉强按耐住心中的熊熊怒火，一言不发，只是像生了根似的坐着纹丝儿不动。直到最后，被激恼了的拉德尼把榔头在离他的脸仅几寸处晃着，火冒三丈地命令他照自己说的去干。斯蒂尔吉尔特站起身来，慢慢地绕着绞盘退，大副举着榔头威胁紧跟着他。斯蒂尔吉尔特不慌不忙地重复说他无意照办，然而看到自己的容让不起一点作用，他用一只扭曲的手做了一个可怕的难以言明的手势，警告这个愚蠢而冲昏了头脑的家伙罢手，可是这样毫无用处。就这样，两个人慢慢的又绕着绞盘转了一圈，末了，那个大胡人自认为已经容让到了自己的性子所能忍的限度，决定再不后退了。他便在舱口停住了，对那位长官说，拉德尼先生，我绝不服从你的命令，拿开那个榔头，否则你要小心。 可是这注定有此一劫的大富照样继续逼近站住不动的大胡人，在离后者的牙才一寸的地方摇着那沉甸甸的榔头，嘴里依旧说着那些不干不净的话。斯蒂尔吉尔特丝毫不让，眼光绝不畏缩的像利刃直刺到对方的眼里，攥紧放在背后的右手偷偷的往后缩。他告诉这位迫害他的人说，只要那榔头碰到了他的脸颊，他斯蒂尔吉尔特就会要对方的命。可是诸位先生，老天爷已经点了名要这蠢货的命了。说时迟那时快，榔头碰到了斯蒂尔吉尔特的脸颊，紧接着大副的下巴颏被打烂了，他扑倒在舱口，血像大鲸喷水一般喷出来。那叫唤声还没有传到船梢，斯蒂尔吉尔特已经在摇晃着那根通到高高的桅杆顶的后肢锁了。他的两个伙伴正在那值班，他们都在运河货船上当过船员。运河货船船员，佩德勒先生问，我们在我们的海港里见过许多捕鲸船，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你说的运河货船，请问运河货船船员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啊，先生，运河货船船员是我们伊利大运河上的船夫，这你一定听说过。
没有，先生，在这儿，在这片沉闷、温暖、懒散到了极点的一代代传下来的土地上，你们的龙腾虎跃的北方，我们知道的很少。
哦，是吗？那么好吧，先生，把我的酒杯再满上。你们的酒真不错。在我们接着往下讲之前，我先来告诉你们，咱们的运河船夫是些什么样的人，因为这样的说明也许对你们听懂我的故事有所帮助。